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认识摩门教。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谈一个话题，就是摩门教啊，他们对于得永生这件事情啊，他们认为啊，除了信心之外，还需要加上个人的努力。他们认为一个人要得永生，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信心啊，这一点我们也能够认同，就是必须信靠耶稣基督。第二方面就是要悔改，要承认我们有罪，并且离弃我们的罪行，这一点我们也能够认同。
是。
第三方面呢，他们认为要接受洗礼。不错，我们信主的人都需要接受洗礼，但是他们强调的是，你要接受洗礼啊，必须由那些有权柄的人来为你施行洗礼。
嗯，
所谓拥有权柄的人，也就是指某些人，他们从教会的领袖那里领受的特别赐给他们的权柄，让他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种权柄来为人施洗。
而也只有透过这些被认证了的有权柄的人的施洗，这个洗礼才算有效，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也只有有了这样有效的洗礼，我才能得救，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无法完全认同。
对，我想到的就是十字架上的强盗，当他对耶稣说了那一番悔改的话，耶稣对他说，你今日就与我同在乐园了。这位强盗并没有接受洗礼。当然，我们不断地在节目中强调过，如果我们有条件接受洗礼的话，这是上好的，信而受洗，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但是在很多特殊的情况下，就像这位强盗，他就是没有机会接受洗礼啊。或者当我们在弥留之际，我们可能也没有机会去到教会接受洗礼，甚至可能弟兄姐妹都来不及为我施洗的时候，但是我就决志祷告了，然后我可能我的生命就到此为止了。我也相信神是看我们的信心，
对，
来赐给我们救恩的。
是的。
所以重要的不是洗礼这个仪式，洗礼仪式当然也重要，我想说的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神是看我们的信心的。
是的。
另外，牧师，当他们说只有这些透过圣职权柄的人才能够有资格给人施洗，我也是持一些不同的意见。
是的。
我认为不是这个有权柄的人的施洗才赋予这个洗礼意义和使之有效，真正能够让这个洗礼产生功效的还是那个接受洗礼人的信心。
对，你诚心的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任何一个长老、执事或者弟兄姐妹为你施洗，意义都是一样的。最主要是你这个接受洗礼的人的本身，你对神有没有真正的信心，对耶稣基督有没有真正的信心。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听过康来昌牧师的一篇讲道中，他提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条件。他说一个人他在上飞机前接受了一张福音单张，在飞机上他看了福音单张之后，他就被这个福音单张有触摸到，他就希望能够信主，但突然这个时候发生空难，在飞机在下降的过程中，他就想到说信而受洗才能得救，他面前只有一杯果汁，他旁边坐了一位和尚，然后他就将这杯水递给了这位佛教徒或者和尚，就说请你倒在我头上，我要接受洗礼，我要信主。我记得康牧师当时就反问说，当时这个问题就是，请问这样的洗礼有没有效？
哎，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自己不给自己把水倒在头上呢？
我想可能他还是认为有一个人施洗是让他心安，这是我们从媒体啊各个媒介上所了解到的形式。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人他自己的信心，他要接受主，他要信主，这是最关键的。
对， 这是一个假设的例子。
对，这是一个假设的例子。
绝对是假设的。因为空难的谁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
但是呢我们要提出的一个
重点
就是。
侧重点在于。
会不会得救完全在于你对主有没有真正的信心。
嗯。
任何人给你洗礼那只是帮助你完成这个仪式。洗礼主要是要透过一个外在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内在那个看不见的信仰。
嗯。
啊。所以我们不一定说要借着某一个人替我洗礼我才能够得救。主要是你对神的信心。
阿们。
好。那接下来呢他们也强调一点圣灵的恩赐。他们认为啊你要得着圣灵的恩赐你也必须透过那些拥有这个权柄的人来为你祷告祝福你才能够得到圣灵的恩赐。当然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没错。
对吧
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就能够内住在我们的心里。
对。对。
我们就接受了圣灵。
是的。
对。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的教义中很强调权柄。权柄者。好像是必须得我跟神之间我跟圣灵之间得有一个被他们认证的人圣职人员有他们这个权柄的认可或者赐予我好像才能够跟神连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只要我们到耶稣那里去我们就能够和天父有合一所以不是这个机构所按职的谁谁谁才能够赋予我这样的一个资格
是的我们只有一位中保那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是当然在我们的传统教会中我们也是由牧师为我们施洗当有这些爱主敬虔弟兄姐为我们按手祷告的时候一人所发的代祷的功效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提出来的就是当摩门教他们的教义中指出我们唯有透过这些圣职权柄才能够接受圣灵引导唯有接受这些有权柄者施行的洗礼这个洗礼才上算我认为是这一点我不能太接受
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们也不能接受他们这样的教导啊！讲到这个圣灵的恩赐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7到11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你看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一切的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是圣灵分给我们的不是人分给我们的
对、
嗯、
不是因为有你这一个人为我祷告圣灵才会赐给我某一种的恩赐 No 主权完全在于圣灵圣灵要赐给哪一个信徒什么恩赐完全在于圣灵的主权而不是在于某一个有权柄的人为我们祷告这是不一样的、
嗯、没错所以牧师我也发现啊，就好多这种我觉得我们要小心的就是如果我们唯有透过某位权柄才能怎么怎么样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教导的时候要小心了
对是的、嗯、是的接下来我们来谈摩门教所说的几种不同层次的天国在摩门教的教义中啊，他们认为最终的救赎是体现在三层天国的概念中也就是指三层荣耀的国度的概念中那么所谓三层荣耀的国度所指的是什么呢第一方面就是天上的国度他们认为只有那最忠信的圣徒可以进入与神同住获得永恒的生命在这天上的国度第二个国度是在地上的国度善良但是还未完全信靠福音的人会进入这个地上的国度接受神的荣耀但是无法与神同住第三个国度是在星星上面的国度这个星上的国度乃是指那些拒绝福音但是仍有某种善行的人会进入这个所谓的星上国度最终会得救但是荣耀比较低此外还有极少数完全背逆神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他会进入那个外在的黑暗也就是永远的地狱中
哇后面这几个所谓地上国度星上国度我没有从圣经中找到这样的概念
完全没有
嗯、
哦、
嗯，
完全没有
而且他提到拒绝福音但仍有某种善行的人 会进入到心上国度，拒绝福音但仍有某种善行的人最终会得救，但荣耀较低。
如果你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你却拒绝福音，即使你拥有某一些的善行，但是你却拒绝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是不可能得救的。
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们已经拒绝了耶稣基督，那我们怎么能够到达父那里去呢？
一个人若拒绝了耶稣基督，上帝也不能为你做什么的，因为神的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为我们预备的。在耶稣基督里头，神要接受我们成为他的孩子。如果我们拒绝了耶稣，那么上帝的救恩就无法临到我们的生命中了。
当他说拒绝福音，其实就是有一个前提嘛。他首先他听到了福音，但是他就主观，他就是拒绝，不要。
是的，
抵挡，
抵挡神。你拒绝了耶稣基督，你想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再怎么行善，我们还是一个罪人。你有机会听到福音了，耶稣的救恩你已经听到了，你却拒绝了，那这个人绝对不可能得救了。所以一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他就是拒绝了神所为他预备的一份礼物，就是永恒的救恩。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个摩门教他们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是无法能够接受能够认同的，就是他们会为已故的亲属进行洗礼，借着这样的洗礼来帮助这些离开世界的人还有机会来接受救恩，还有机会能够得救啊！这一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人去世了，他就没有机会再能够为他的得救的问题重新的来做决定了。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众人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当怎样行，意思说我们要怎么做才会得救。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我们看到哈，在这里彼得对众人说，你们要悔改，然后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呢，这个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呢？要悔改。你要先悔改，然后才奉耶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已经去世的人，他们已经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他们离开的世界，如果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听到福音，他们没有悔改，没有信主，当他们离开的这个世界，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能够悔改，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能够得救了。他们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听到福音呢，他们不接受，他们离开了世界，你在为这些去世的人洗礼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是，
这样的洗礼根本救不了这些已经离开世界的人。而这样的做法是绝对不合适不正确的，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可以为死了的人来受洗，受洗是为那些还活着的人来受洗，才有真正的意义。那最后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吧。我们谈到这个约瑟夫·史密斯，他说他在1830年接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允许某些信徒可以实行多妻制。他说神向他启示，也是神给他的诫命哦。
诫命
啊，意思就是说你要恢复过去像亚伯拉罕啊、雅各啊、所罗门王这些人的多妻制度。
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就是说，神看这个多妻制是好的，
是的，
所以我才让你要恢复。但是这符合圣经吗？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是亚伯拉罕除了有撒拉之外，他还娶了夏甲，但是他娶夏甲这件事情是被神所肯定的吗？
因为他娶了夏甲，神啊，从他75岁到99岁啊，都没向他说话了。
是，而且他娶夏甲的动机，背后动机是因为他们当时希望透过人的方法来获得子嗣，因为他们不相信他的子嗣，他的亲生儿子会从撒拉而出，因为撒拉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大了，所以他们用人的办法希望能够获得孩子， 所以这个动机本来就是错的，而且当夏甲怀了孕之后就轻看他的主母，引起了家庭的纷争，包括夏甲的孩子以实玛利，直到现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世代为仇的一个根源。
是的，
我们再来看雅各，他的家里面也有，不光是有利亚，有这个拉结作为他的妻子，还有婢女作为他的妻子，但是这些妻子们之间这种生子大战，抢夺丈夫，也是成为这个家庭纷争的源头。
而且他的十几个孩子彼此嫉妒，甚至陷害约瑟。
是啊，还有大卫，他也有很多的妻子，而他的孩子，因为很多都是同父异母嘛，所以他的孩子之间也有许许多多的仇恨。像暗嫩强暴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他玛的亲哥哥押沙龙就因此杀了他的兄弟，为妹妹报了仇。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这个混乱啊，带来了许许多的纷争。包括像这个所罗门，他也是妃嫔成千啊，后宫佳丽云集。但是圣经中对于所罗门他娶这么多妻子的那个评价是负面的。如果大家翻到列王记上11章，这里是怎么来评价这件事的，说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
所以你从这些拥有很多妻子的家庭来看呢，有哪一个家庭是真正幸福，真正蒙神赐福的？
是，
对吗？
嗯，
上帝创造亚当，为他预备几个妻子啊？
一个，
对吗？一男一女啊，上帝有没有力量多为他找几个妻子呢？
绝对有。
那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14节到16节。
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是的，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你有很多的妻子，你这些孩子们在这个充满嫉妒纷争混乱的家庭里头，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爱神的人吗？能够成为一个爱神，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遵行神旨意的人吗？所以为什么神不为一个男人多造几个女人呢？乃是因为神他愿人能够得虔诚的后裔。那么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约瑟夫·史密斯他有30到40位妻子，具体的人数存在争议，总之他有几十个妻子。他的妻子当中啊，有些是年轻的女性，最小的14岁啊，都还未成年啊。
嗯，
还有呢，有些是已经有丈夫的已婚的妇女呀、啊！
哇、wow, ，
天哪，
这个明显也是和圣经的教导是违背的。
对，
嗯，
将人家的妻子抢夺过来了啊！摩门教的第二任的领袖杨百翰，他大力的推广一夫多妻制。根据一些的资料显示啊，他一生共娶了55位妻子，55位哦，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只是属灵上的婚姻呢、啊，并不是实际上有夫妻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他也娶了几十个的妻子啊。摩门教之所以特别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这种多妻的婚姻呢、啊，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因为他们的创始人、啊、约瑟夫·史密斯，他宣称他在1831年得到神的启示，得到神的命令要他这么做。好，那么还有另外一些的原因、哦、因为早期的摩门教徒受到很严重的迫害， 那么他们为了要迅速的增加他们信徒的人数，来增强他们群体的生存能力，所以他们就要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多多的生育子女，来确保摩门教能够世代传承，迅速的扩展。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在19世纪的美国，因为一些的战争啊，导致很多男性的死亡，所以摩门教徒就认为多妻制啊，可以照顾那些失去丈夫的女性，使他们得到经济方面的支持。但是呢，由于社会的压力，美国政府的法律的压力，摩门教徒啊，他们主要是住在这个犹他州，他们想要申请成为美国的一个州，那么美国政府就要求了，如果你要加入美国，那么你们就不能够继续的实行一夫多妻制。所以呢，到了1890年呢，摩门教的领袖们呢，他们就商议，他们就决定了，从1890年开始正式的禁止多妻制。任何信徒如果继续有一夫多妻的婚姻，就要被开除会籍。那么尽管这个摩门教的主流教会啊，他们已经开始废除多妻制，但是有一些分裂出来的那些的教派啊，他们还是继续的维持他们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关系。比方说在美国，除了在犹他州，还有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的一些地方，这些的分裂出来的教会不属于官方教会，他们仍然坚持19世纪的教义。还有一件事情让我们也感觉到不可思议，就是在摩门教啊，他们有一种代替结婚的方式，也就是一对的摩门教徒，他们可以代替已经死去的夫妇举行婚礼，使他们死后仍然继续成为夫妻。
但圣经已经明明说了，婚姻关系直到死亡就终止了，甚至在天上也不存在这种嫁娶婚姻的关系。
是的，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23到30节。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永恩，我在这里要再一次的强调一件事情，耶稣讲得很清楚，在天上人也不娶也不嫁，所以你在地上摩门教要为已经去世的夫妻举行婚礼，让他们在天上继续成为夫妻，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圣经教导我们，神创造一男一女，神没有创造一男多妻。摩门教强调，特别他们开始的时候的那些领袖们强调，神向我启示，给我诫命，要我这样做。你觉得这句话是不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呢？
对呀、
多么可怕的一个巨大的谎言啊。
对，圣经就是我们的标准，如果他所表达的这些以及他背后这些意思和圣经的意思是违背的，那这不就是立马就知道这就是谎言吗？
如果在这样一件事上他能够说谎，你可以想象他所谓的神继续给他们很多的启示，是不是都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谎言呢？好，以上就是传统基督教跟摩门教的一些区别，
希望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可以认识什么是摩门教。但我们在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中，我们已经辨析了很多的信仰啊，我们将他们的信仰教义和我们的信仰，尤其是圣经来做比对，来帮助我们看到偏差在哪里。随着拥抱每一天节目的
即将停播，
如果还有层出不穷的新的一些信仰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来不及，或者说没有机会再像现在这样一级一级的来分辨。但是我们有圣经啊，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信仰最核心的是什么，最真的是什么，你摸惯了真钞，那其他如果是有假的，你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研究别的宗教，好像才能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们只需要好好的读圣经，了解认识我们的基本要理，知道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有了这个根基，我们就不容易动摇。
是的，这个异端呢、会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啊，
变化多端。
对的，是的，一直会有新的异端起来。最重要的就好像永恩所说的，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不断的阅读熟悉神的话语，那么清清楚楚的明白我们基督徒的核心信仰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神学的信仰的一个框架，那就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将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非常全面完整的
清晰的
给我们一个信仰的宣告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根据着使徒信经的教导，你根据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啊，你可以去做一些辨识，到底某一个宗教信仰有一些什么学习班啊，请你去参加啊，什么什么的，你要懂得分辨辨识这些不同的信仰，或者你闻所未闻的这些的新的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它跟我们的使徒信经的信仰的宣告有没有冲突。如果其中有一点两点一些的冲突，你就要很谨慎很小心的就不要轻易的去参加这些的聚会，
是不要把自己的宝贵的时间真的是这样浪费了，而且还容易入了迷惑。所以重要的是好好的让圣经神的话来归正我们。
是的，是的，求神保守我们大家，保守我们对神的信心永远不会动摇，不会变质。
对，当然如果大家登录我们的良友电台的官方网站，上面也有良友良牧圣经学院，大家可以免费的参加，大家可以在线学习，那上面的材料都是非常纯正的。
是的，是的，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充足的资源，帮助我们建立这个信仰。所以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合适的这样的学习的途径的话，其实良友电台的网站就是很好的一个资源库。
是的，我们最后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是的，是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求上帝帮助我们，愿上帝借着圣灵将智慧将启示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阿们。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我相信相信你的爱，我相信。